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约书亚记第十章。那在看第十章之前，我们先很快的看一下第九章的三四节经文。第九章第十一节，基遍人对以色列人说：“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一切的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拿着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那第十四节就写说，以色列人接受了那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那我们看到第十章，第十章第十二节，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的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雅雅伦谷。于是日头停住，月亮止住，直到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落下，约有一日之久。那我们来看这两段经文，我觉得是一个对照。那对我自己的了解是，圣经有时候只是记录发生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并没有直接告诉大家说这件事情的教训。那从这两个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说，第九章显示的是约书亚记得到了一个失败的教训，因为他答应让基遍人存留，可是基遍人他是在这个流奶与蜜之地里面呢，是神希望以色列人把他们赶出去，把他们消灭的。那第十章是他们得到一个令人振奋的一个经历，就是让日头停住，一个很大的神迹奇事。那这两段经文呢，都是约书亚他做了一个决定，但是呢，这两个决定呢，造成了不同的结果。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个决定的共同点，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两个决定的差异。从共同点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发现说，约书亚是一个主动的人。第九章的时候呢，他主动的对于有困难的国家，他给出了怜悯的一个策略，那让基遍人可以存留。那第十章呢，他是主动提出了一个打胜仗的策略，他要让日头停下来帮助他打仗。那我自己认为呢，我觉得主动的性格是神所喜悦的，因为有一天我们要与耶稣一同作王，要培养一个要被培养成为作王的人，他一定不会是一个被动的人。王不可能是一个没有脑袋的一个输入装置，对不对？比如说像你的键盘，你要打字，它才会荧幕才会显现字体，这个就是被动。那如果说我的小孩呢，我如果不叫他做什么，他就什么都不做，我觉得这是令人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我会希望他主动的跟我说，他今年想要拿到什么生日礼物。我会希望他跟我说他喜欢什么食物。我会希望他今天晚上跟我说他想要念哪一本故事书。那所以我觉得主动的性格是神所喜悦的。那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基督徒有时候需要去注意这个平衡，就是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对于谦卑会有一个比较延伸的一个应用，但是有时候应用的太远太广，变成有点无限上纲，可能会伤害了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互动。因为我觉得我们常会觉得说我们是神的器皿，所以呢一切都听神的安排。神不说什么我就不做什么，很多时候这句话是对的，但也不是说基督徒就只有一招打天下。打一个比方，神要我们饶恕仇敌，是的，我们一定要饶恕，但是如果我们看见有这个有人比如说这个社会新闻里面很多人伤害小孩，性侵小孩，那这些人一定要送到监狱里面去。所以我觉得运用原则的时机和运用的程度，就是基督徒的一个智慧。因为耶稣要我们驯良像鸽子，同时又要灵巧像蛇，但并不是说我们有时候像鸽子，然后有时候要像蛇。对我来说，耶稣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要找到蛇跟鸽子这个交集点。那找到这个交集点呢，就是智慧。那我觉得这个智慧是需要去摸索，需要去学习的，需要一个开阔的心胸，需要一个谦卑悔改的一个心，一直去不断的追寻调整自己，一直追寻真理。那从约书亚这两段事迹呢，我觉得我们要学到的智慧是什么呢？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来探讨一下。首先我觉得王一定是一个主动的，一定有一个主动的性格。我想不要说王，我想你会希望你的同工是主动的，你的配偶是主动的，你的孩子是主动的，你的同事、你的朋友都是主动的。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主动是要主动什么呢？ 我觉得主动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让主动的让美好的事情发生，主动的让好的关系发生，主动的让我们在这个在我们身上掌权那个天堂的气息散发出来，主动的负责，主动的补破口，主动的发现问题，主动的提出建议。但是呢，主动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有的，因为我们这个去initiate 主动的人呢，我们并不是足够成熟的。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去学习怎么去正确的去主动，而且即使是成熟的，我们也不可能是完全的，我们的经验世界是非常局部的，我们还不是 king， 我们是 king to be， 还在受训中，而且不只是 king to be， 我们作为同工配偶朋友，我们永远不可能是完美的，我们会犯错，而且我们是片面的，我们眼光跟思想都是有局限的。这就表示说，即使主动是好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无限上纲，到处去出主意或是横冲直撞。那到底要怎么找到平衡点呢？那我在以前看了一本书，叫做《Turn the Ship Around》，是一个美国海军的一个舰长，他写了一本书，他是写说他怎么在几年的时间内呢，把一艘海军评鉴最低分的核子潜艇改造成为全美国第一名。那他提到的一个原则就是叫 the chain of command， 领导的次序。那他写说，传统上我们习惯由上而下的指示，老大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这位作者他提出一个原则，其实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做的事情。他说，一个能够有活力富足的领导方式呢，就是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由第一线的人员根据观察做出建议，然后呢汇报给领导，领导综合考量之后呢，他同意或是不同意这个提案，由领导来做出决定。那这个好处呢，就是说组织比较不会不切实际，因为不管是公司或是教会，只要超过一定的大小，往往比较高层的领袖已经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直接管理project 的时间，或是直接去写 code， 或是也没空自己带小家，他们是间接的管 project， 间接的治理小家，所以他们对于最前线的实务操作其实是陌生的，而且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通常只有在很严重或是病入膏肓或是人开始离开的时候才会发现。那如果都是由上而下的指挥的时候呢，就有可能会出现与现状不符合的一些象牙塔政策。象牙塔政策一旦多了之后呢，人的心里就会有一个放弃，一旦有放弃就变得被动，有放弃情感就会疏离，一旦被动呢，我想漏洞就会变多。所以如果在一个互信当中，由下面的人提出第一线的看见，那由上面的人去综合各种资讯，各方人马来的资讯来做出判断，就会让领袖有更充足的资讯去领导大家到对的方向去。那我想这本书对我们今天要解的经文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不是所有的策略一定都要老大出，但是呢，最重要的事情是一定要让老大来做决定。策略，你提出的策略有可能被拒绝，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你已经把现况、把真正发生的事情已经让老大已经了解。所以绕了一大圈，我们回到正题。约书亚他是一个 king to be， 那他也确实展现了这一点，他是个主动的人。但是第九章他犯的错误是什么呢？他有一个策略，他有一个怜悯心。但是他在使用这个策略、这个怜悯心的决定上面，他并没有征求神的同意。约书亚只有一个上司，那他在做出这个影响整个国家或是别的国家的决定上面呢，他唯一要征求的人，唯一要征求意见的人其实就是神，但他唯一没有征询意见的人也是神。那第十章呢，就有一个反差，说约书亚对于打胜仗，他是有一个策略。说实在的，他其实已经打赢了。他不需要日头停下也可以打胜仗，但是呢，他还是祷告神，而且他决定让神来加入，来一起跟他享受这个打仗的过程。所以他做了一个祷告，他让神来做决定，求神让日头可以停下来。那仔细想想，其实约书亚要让日头停住，其实对神是造成蛮多困难的。大家可以想想，要让日头停住，那地球要不要停止自转啊？地球停止自转，那月球要不要跟着停？那地球突然刹车，人类会不会突然甩到外太空去？还是说地球不要停止自转，那让太阳跟着地球自转的速度前进？那我们其他的七大行星、八大行星要不要跟着加速来跟上轨道？ 对，我想具体的这个发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个网络上有各种探讨。那我想以后只有神调一下这个 CCTV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约书亚在向神汇报自己的需要或是自己的策略之后呢，神他就做出一个综合考量。那神考量之后呢，他就决定在这个地方第十章，神就拍板决定支持约书亚的提案。也许神就差派出了这个成千上万的工程师、天使工程师去调整星系之间各种的参数，然后呢，让约书亚可以达成任务。那当然，神也有权利在分析过后呢，他就 say no， 他说啊，对不起，这个影响到这个宇宙的和谐，这个暂时不要这么做。那约书亚可能就再多打几天的仗，但是呢，因为他做了这个祷告，我相信神就会用各种的方式去帮助他、祝福他、来帮助他成功。那我想这个原则，也是一个很 general 的原则，那也有很多地方可以继续探讨。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所以总结就是说呢，我想对于任何不管在什么样的阶层，我们都会被赋予要去解决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要 own the problem，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 own the decision。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 boundary， 自己被赋予的权利有哪些。那有些哪些东西是你需要去询问的。所以就要让有决定权，比如说在这个地方约书亚他学习的，在第九章他要学习的就是他要让有决定权的主来做决定。那我们自己要学习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个积极主动而且有智慧的管家，知道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时候要自己做决定，什么时候要向上汇报，让上面的人来做决定。好，谢谢大家，今天分享就到这里。